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者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西海岸，我是闷闷，
乖乖，
小袜子。
今天是我们仨来录一个，
我又来带班。
这个方方真的是
不争气。
而且我是劳模。
对，每期都在，
每期都在。我最近看了一下咱们电台更新的，七七都有我，
那肯定的。
哎呀，
你就是大侦探里面的何老师，
我就是大，
每期都在。
邪恶之子花痴，
全勤奖，
全勤奖，对，我有我全勤奖。那今天呢，讲这个案件呢，其实是我就是也做了这么多期案件了嘛，就是也看过那么多的，甭管是这种。临时起意的这种冲动犯罪啊，或者是这种蓄谋已久的这种恶意报复啊，但今天这个我是算是比较怎么说，心里比较拧的，或者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案件。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回到这个2022年的这个8月22号，
前两年的事儿，
前两年的事儿。浙江温州。一处普通的这个外来务工的出
皮革厂
倒闭了。
等会儿，这个气氛都让你们给破坏了。怎么是皮革厂？
说句题外话，就是我在那个 QQ 群里边，那个 QQ 的头衔
啊
叫小姨子，
啊、
然后我问是那个这小姨子怎么来的，说是那个皮革厂在逃小姨子。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拉回来啊，那这个在浙江温州啊。一个这个出租屋的这一片片区里边，那这一片这个出租区呢，大部分住的都是这个打工的中年人。那白天呢上班都很忙很累嘛，因为都是在这个皮革厂啊，是吧，这个工厂啊，拧螺丝啊什么的，所以晚上呢其实普遍睡得都比较早。那今天呢是到了这个后半夜，那整片这个区域呢基本都是比较安静的。但就在这个某间啊关着灯门窗紧闭的一个小出租屋里呢，那一场杀戮就刚刚结束。屋里的这个男主人啊，周某，仰面呢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胸口、颈部、腹部呢这个多处创口，失血过多，那其实早就已经没有气儿了。他这个整个呢身体呢平躺啊放松，四肢呢自然摊开啊，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那屋里唯一的另一个活人是他的这个妻子王某。那此时的王某呢，腹部有好几道这个伤口，衣服也是凌乱，坐在这个床边的地上，那整个人呢看起来呢是又虚弱又惶恐。他呢没有逃跑，也没有躲藏，就安静地待在尸体旁边。在确认了这个丈夫彻底没有呼吸之后呢，她拿出了手机，拨通了这个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接通的时候呢，这王某啊，声音略微的有点颤抖，带着这个哭腔，语气呢是慌乱无助。他就把这个刚才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的就讲给这个警方这个接线员听了。他告诉警方啊，当天晚上。这两个人原本呢好好的在家待着休息，那没有任何预兆啊，这丈夫周某呢就突然啊就无名火起，那情绪呢就是失控了，就又对着他肆意的辱骂，然后动手施暴，
一顿拳打脚踢。
这多年来的家暴啊，其实早就让他已经很习惯，对，让他习惯隐忍了。可是当晚呢，这个周某下手就格外的凶狠，所以两人呢就随即就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混乱之中呢，失去理智的这个周某呢，就是这老公啊，随手拿起这个家里的水果刀，
哎呦，
就照着他的这个身体呢，就狠狠的这个乱捅乱刺，
动刀了，
动刀了，就是也没顾他的死活。他说呀，自己当时彻底是陷入绝境了，而且呢。觉得可能已经遭到这个生命的威胁了啊，可能或者说可能会捅死我。那为了活下去呢，她就只能是拼尽全力的和这个丈夫拉扯，夺刀自保。就在这个两人啊互相撕扯、互相这个争夺这个刀把的这个混乱过程当中吧， 她失手挥动这个刀子呢，就是意外的捅中了丈夫，最终呢导致了对方的这个重伤死亡。那这个挂了电话之后啊，没过多久，那这咱们这边的公安那肯定是出警很快嘛，他就跟这个救护车其实一块儿到达了现场。那推开门的时候呢，出警的民警就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这室内一死一伤，男人呢躺在床上，那早就没气儿了；女人呢坐在地上，腹部带伤，情绪崩溃，而且呢不停的哭泣。再仔细一看呢，他这身上啊不只是这个当晚的心伤，这个胳膊根上，腰上。
胳膊根儿是哪儿啊？
肩膀底下
啊，
嘎吱窝，
胳膊根儿，
够怪的，
没反应过来。
我想说大腿根
儿，嗨，我的妈哟！
这个大腿根儿啊，腰上啊，脸上到处都是这种陈旧的淤青。这个新伤旧伤呢，这个叠加在一块儿呢，看的是触目惊心的。出警的这民警呢，结合了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状态，还有这个身上的旧伤，那警方其实第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就很直观嘛，那就是这是一起典型呢家暴引发的这个激情反抗。妻子呢肯定是这个常年受虐待嘛，那当晚肯定就是再次遭到了这个暴力殴打啊，家暴。情急之下呢，就是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而且呢，这个在出警的时候也是进行了这个邻里的这个走访。那初步的结果呢，也是侧面印证了这个判断。周边邻居呢都知道，说这两口子呀，这日子过得不太平。那周某呢是脾气暴躁，常年是打骂他的这个妻子。屋里呢是经常传出这个争吵和这个哭喊声。这么多年吧，反正这王某反正过得有多难，周边人反正多多少少也都是看在眼里的，就是听在耳朵里了。所以呢，在这个案件最开始的阶段呢，不管是现场的观感，还是这个当事人的供述，还是这个邻里的证言啊，包括这个王某这个身上的伤痕，所有的线索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就是受害者是王某，那他只是在这个绝境当中，或者说这个死亡威胁情况下，自保，
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那为了进一步这个固定证据呢，警方还对这个王某进行了测谎仪的检测。当时检测的这个结果显示啊，他情绪稳定，没有明显的这个撒谎特征。那这一下呢，就是几乎让所有人都彻底相信了他这个说法。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呢，这起案件大概率就是被认定防卫过当嘛，对吧？刚才鬼叔说这个，那适合就是这个长期家暴的背景，量刑呢肯定会非常轻，甚至那就是大
无罪。
就是轻刑轻判或者缓刑，那到最后可能就无罪了。但是这个办案的刑警啊，就讲究的其实从来都不是说这个观感跟这个同情，那是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痕迹跟证据嘛。所以也正是后续细致的这个现场勘查和这个法医鉴定呢，就是一点点撕开了这场完美的表演。
表演，
对，而最先发现不对劲儿的，其实是现场的安静。就是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两个人激烈打斗啊，包括这个夺刀互砍，是吧？那场面肯定是混乱的。
对。
那人在这个生死搏斗的时候呢，那他得躲吧。他得退吧，对吧？他得挣扎，他得格挡嘛，他也得喊，他也得叫唤，所以呢，这个肯定得有声儿，但是邻居呢，好像没太听见这个屋子出来了什么声儿，
啥也没听见。
哎，而且呢，你想这俩人打半天，这个斗半天，起码他家具得有一个大幅面的位移嘛，包括比如地面啊，也得是乱一点。但是这间屋子呢，有点太干净了，
整齐，
有点整齐。除了这个床边少量的这个血迹呢，家里的这个物品摆放呢都比较规整，没有什么太打翻啊，也没有太多的拉扯跟搏斗的这种凌乱痕迹。整个空间呢，就是不太像是有发生过就是非常激烈冲突的样子。
无声的打斗，还打得小心翼翼的，
有点那意思。
嗯，
感觉就跟那三岔口似的，你知道吗？脸上谁碰、
嗯、
没碰着谁那种感觉。那紧接着呢，法医对这个尸体啊进行了细致的检验，第一个核心的破绽就彻底的暴露了。
嗯，
死者周某全身呢是平躺啊，姿态呢是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放松的一个姿态，全身的皮肤呢比较干净，他没有什么隔挡，包括抓伤和这个挣扎伤。那一个人如果清醒的状态下和这个别人夺刀搏斗呢，他不太可能就是没有一点的抵抗痕迹，哪怕是他是一个成年男人对一个成年女人。
啊，我知道他那个违和感在哪儿了，就是柯南里面不有一集、
嗯、
就是说一个人就特别激烈的搏斗的时候就突然被打死之后、
嗯、
他的身体是很僵硬的那种。
哎，对，然后呢这也是法医知识，你看这鬼叔还是有经验，
嗯，那动漫看得多。
这个法医紧接着啊也是说了，这法医鬼叔也说了啊，这个啊这柯南有一集就是
这么说，法医是看这个写出来的。
反正也是这么说的吧，就是确实他这个全身的这平全身这个平躺呢，包括这个姿势呢比较放松，
嗯
啊，这个肌肉的话呢也确实是像这鬼叔说的没有那么紧张，
有一种在睡梦当中被刺死的感觉，
哎，有点那么感觉、
嗯、
然后呢再看这个致命的伤口啊，基本上集中在几处，一个呢是胸口，一个是颈部，还有就是上腹，就是这些是什么呢，是绝对要害的位置。
嗯
啊，入刀的这个角度呢比较垂直，力度也很均匀，那落点呢也比较准。
嗯，
所以这个有生活常识或者是看过这个刑事案件的朋友其实也都知道啊，就是混乱的打斗的情况下啊，包括比如说它是一种自卫形成的这种伤口，
嗯，
它肯定是乱的，
嗯，
就是它得是深浅不一，它得是位置随机的嘛，对吧，它是乱捅的嘛、
嗯、
而且你捅那么要害的地方，对方肯定也会下意识的是隔挡啊或者是什么，
哎，没错，
嗯，
那它就不太可能这么规整，
嗯，
而且它捅的位置太准了，太有针对性了、
嗯、
那这种伤口的形态呢大多数会有一种情景发生，就是可能是被害人在这个熟睡或者昏迷的情况下，
就躺在床上哭哧了那么一刀下，
或者是完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人近距离突袭了。
嗯，
所以到这里呢其实警方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王某呢是在撒谎，根本不存在这个现场搏斗跟这个夺刀自卫的这么一个环节，对吧。但这个最硬核无法辩驳的铁证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王某本人的伤口的鉴定。
猜到了，
哎，你看，
就是那个方向有问题。
还不是
啊，
不是方向的问题，
不是入就是入刀的角度的问题吗？
对，
那不就是方向的问题吗？
一个是入刀的这个角度问题。
嗯，
二一个呢是什么呀，这王某身上他有七处伤口，
嗯，
七处就看着啊其实全身都就基本上上半身都被捅烂了，
嗯
嗯，
但是呢全都是浅表伤，
微伤，
就自己划的那种，
哎，他就是破了出血，但是呢没捅特别深，
嗯
嗯，
他不伤及这个脏器，
嗯
嗯，
其实相当于就叫完全不致命的伤，而且呢这个伤口的排列它比较整齐啊，深浅也比较一致，没有这种撕扯跟卡顿的感觉，因为他
就是有一种手很稳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是吧？
因为这个人跟人搏斗，他这个捅出来这个伤吧，它其实在皮肤上会形成一些这种皮肤的这种撕裂伤，
嗯，
就是它不只是这个捅进去这一下，它有可能还会因为侧移啊，或者是这种划嘛，它的皮肤其实会撕裂开。
就是这个伤口不够狠，
这个，没有，对，不够狠，不够狠。在这个法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叫做造作伤，就是说白了，它其实就是自己故意给自己制造的假伤口，
嗯
啊，就是为了伪造案情啊，或者说这种欺瞒警方的。最后呢，就是技术部门血迹的这个时间鉴定了，
嗯，
它其实也是彻底的锁死这个凶手是谁。因为通过这个血迹的凝固状态，包括这个喷射的这个轨迹呢，周某的失血的时间和这个死亡时间其实是明显早于王某的自伤时间的。
嗯
啊，那就是翻译成大白话吧，就是说白了就是丈夫早就被捅死了， 啊，那彻底不动了之后，他才拿着刀慢慢给自己划的伤口。
嗯
嗯，那这个整个查下来之后呢，警方就又核实了一下当初对他录口供的时候做的那个测谎结果。结果发现呢，很奇怪的是，这当时这测谎人员他不具备专业资质。
啊？
那检测的时候呢，可能还流程违规了，所以这份比较看似对这个王某比较有利的这个证据呢，就直接作废了。
嗯，
啊，那他其实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益。那所有的铁证都摆在面前了，那其实王某这块也就没法再扛着了嘛。
嗯，
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庭审的现场啊，他其实也是承认了全部的事实。
嗯，
那其实这个才是我对这个案子也是比较觉得别扭的点。
嗯。
整个事情呢，其实是跟最开始他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完全相反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嗯、
媳妇儿打丈夫啊？
那不是
啊。
这个案发的当晚啊，夫妻俩人其实没有任何的争吵，也没有任何冲突。
嗯、
这个周某这个丈夫呢，洗漱之后啊，就躺床上很快就睡过去了，全程呢也没打骂，也没动手，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其实王某的杀意啊，根本就不是说一时冲动的这种结果。其实，因为好多年实打实的这种殴打跟折磨，已经让他这个杀意已经跌到一个就是临界值了。
嗯，
就咱们老听说这种什么家暴啊，家暴好多时候其实都是两口子互相推搡一下。但其实周某对王某这个家暴，那真不是，
真是狠狠打，
那真是狠狠打。就平时吧，反正这个周某呢，就是
我都生气了。
啊、这周某啊，只要是喝酒，啊，就是打，
必出拳，
必出拳，
喝点马尿就开始散德性，
没错。然后呢，心情不好，必出拳，
嘿，
工作不顺，必出拳，就是平均到这个
有他妈不出拳的时候，
平均到这个时候，那就是几乎没有不打的时候，
无时无刻都在出拳，
没错。而且呢，甚至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就是今儿看媳妇儿不顺眼，也得出拳。
我真生气了
啊！少说呢，就是几个嘴巴子，然后呢，抬腿就是照肚子踹，
哎、
没有，就是没有好的时候。
嘿，
然后呢，就是间接性的，就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嘛。那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把他摁在墙上、地上啊，反复的这个殴打，包括啊，就是。这孙子其实狠的是，就讨厌的人，就是恶心人的什么呀？就是他只挑就是衣服能盖得住的地方下手
啊。
就是你记不记得民警一进门的时候说的是，就看到是什么大腿根儿啊，什么地方？是因为这孙子下手的时候只是打这些别人看不见的，就平常啊上班也好说看不见的地方打。
嗯
啊，他为的就是让这些外人看不出痕迹嘛。除了这个动手打人。啊，这周某呢还这个精神控制，啊，家里所有的工资收入啊，就都得是他一手攥着。那王某呢，就是哪怕是说今天，因为都是俩人打工嘛，都是在工厂嘛，
嗯、
说是这个没饭吃了，也不行，
饿着
也得挨顿揍。关键你饿着还得挨顿揍，
嘿。
所以呢，这么多年，其实王某一直就是想走，也想离婚，但是每次一提出来呢。那你想，就是还是走。这周某呢，就是放狠话了，那敢跑就打断你的腿，那敢离婚呢，我就把你全家折腾的就没有一好日子过。那这个王某呢，没有存款，也没依靠，他就只能是天天被困在这个小出租屋里头，就这么熬着。那心里其实也就特别委屈嘛，
嗯、
也你就想，那一天一天就这么恨他，
压抑。
对，所以这个恨意呢，它其实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叠起来的。那最后呢，其实就是压垮了他最后的一点点的这个防线了。
嗯，
他对这个婚姻啊，也或者说对这个男的呢，那肯定是彻底的，就只想一件事了，就是我怎么把他解决掉。
嗯
嗯。
那这个案发当晚呢，这个周某不是洗漱倒头完就睡吗？王某为什么要选择今天动手呢？是因为他看这个周某实在是太可气了，
嗯，
就是你每一天对我的这种打骂也好啊，虐待也好啊，你为什么能睡得这么踏实啊？那就是你睡得这么安稳， 啊，无数次把我打进医院，你这么那什么，所以他就啊控制不住了。
多大心呢，还睡觉呢？
哎，那相反呢，就是那就想的是，那我怎么动手？他首先呢说，这个人好就好在呢，哎，不叫好
啊，
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首先是没有冲动，
嗯，
那相反的是他很冷静。他起身呢，拿出了这个水果刀，趁着这个周某熟睡没有防备的时候呢，一刀先捅进了脖子，就是要害，一刀就毙命了啊。之后呢，其实他又怕，比如说这个不死啊，就又在几个
补了几刀，
又补了几刀。所以呢，基本上你能看到这个周某这个身上这些致命伤嘛，其实都是后补的这几刀，可能也是有点心理阴影吧，就是怕你真的不死，
对对对，
我就明确要彻底让你。
这回你要是死不了，你要是活下来了，那我就完了。
对。那杀了自己老公之后的这个周某呢，也没有任何的慌乱啊，然后呢，就是就开始想啊，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嗯，
因为你知道，这普通人如果杀完人，其实大概率他会手抖，也会腿软嘛，对吧？那他不是，他就开始想说怎么处理这个，就是这个
现场，
哎，现场就是把他就是包装成一个彻底就是完美脱罪的一个状态。那王某呢，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因为这么多年的这个家暴啊，他身上就很多的伤嘛，
嗯，
而且包括这个邻居啊什么的，其实也都知道他一直，
能证明，
对对对，一直有这个家暴的这个经历，
嗯，
所以其实他认为这是他一个最完美的受害者外衣。
那他之前报过警吗？
好像我没看到有这个资料，
我觉得可能也没报过警。
嗯，
如果要有这个之前有出警记录，肯定就会有
妇联
呀，
或者是
不就起码他会有一个基础的伤情鉴定，每一次你报警家暴都会有一个基础的伤情鉴定。
嗯，
对。
那之前警方来这儿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全新
的
场景，对
对，
应该不知道这事儿。
对，那他可能是没有，因为我没有查到他报警的这个那什么。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这个比较精细的一个伪装现场的操作了。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自造伤。
嗯。
他手里不是拿着那个他捅完人的那个水果刀吗？啊，他就开始量自己的这个脏器的位置，然后呢，找什么样伤口不致命啊，什么样伤口又比较唬人，因为他得给人感觉是，这丈夫也捅了我好几刀嘛。
嗯。
那他就刻意的避开了，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脏器啊、动脉这些比较危险的位置，
嗯，
然后挑这个腹部的这个两侧肉比较厚的这个地方，然后捅了自己几刀，
嗯，
啊，那肯定我们自己捅的，那还是比较有准儿啊，也比较有谱，
收收手，
对。所以呢，这个一个人在伤害自己的时候啊，其实他会比较收手的，因为他第一个是真疼，
疼啊，
对，他第一是真疼，二一个是。这个冲动的这个下刀给别人的时候呢，你是不管不顾的，但给自己下刀的时候呢，就比较冷静。
嗯，
他大概呢是划了这个怎么说呢，他一共七道伤口嘛，
嗯，
反正就是七道也比较算是比较均匀吧。整个自伤的过程呢，他说呢自己呢基本都是这个全程屏住呼吸啊，咬住这个床单啊，也没有出什么声，就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工作了。那第二步呢，就是伪造这个肢体搏斗的痕迹，啊，自伤完了之后啊，他开始这个刻意的打乱了现场。首先呢，也是揉搓了自己的衣服跟领口啊，把这些这个原本比较穿的整齐的睡衣嘛，然后扯得比较凌乱，也伸手抓了抓自己的这个胳膊跟这个手背儿，然后还刻意的抓出来了几道这种。血痕、血道子，对，就是模拟说两个人争执啊、打斗啊留下的这种抓痕啊什么的。然后第三个呢，他也是微调了一下这个现场的物品。
微调，
对，他当时想的是，这个两个人打斗肯定是有东西得被挪动啊，但是他其实只是轻轻的挪了一下，比如说什么床边的凳子呀、床头柜啊，就是没有制造一个特别。混乱的一个这种假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确实经验不足，
嗯，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他死了我伤了，应该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
对，而且毕竟我觉得也确实这也是第一回干这买卖嘛，也确实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一回生二回熟嘛，
对，还是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步呢，就是布置这个血迹的假象。她呢，就是因为她捅的是她丈夫嘛，其实人在这个动脉被捅的时候，其实那个血是会喷溅都滋出来的。所以呢，她呢其实是刻意的，就是
捂住了，
而且坐在了这个床边。
哦，
为什么坐在床边呢？哎，其实就是
滋她身上。
她怕就是身上有一堆这个喷溅的血。她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血在这个床边一大堆。我也坐在了这上面，所以我身上有这些血啊什么的，这就很正常。
哦，
等于这血是哎，这个怎么说，留在我身上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整套这个流程做完了之后呢，啊，甭管说这个新伤旧伤吧，还是说这个挪动这些血迹什么的，他才开始说，冷静的打电话，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就是编，就是说这个丈夫施暴的这个事儿。
嗯，
所以在这个庭审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算是彻底的查清了这个整件案件的这个过程。
嗯，
那这其实就是不是一个防卫过当啊，其实都不叫做正当防卫了，它就是一个有
预谋杀，
蓄意谋杀了。
你知道我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想到了哪个画面吗？就是那个有一个香港的恐怖片叫《三更之饺子》，那个
啊，
中间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去那个主角家那个就是做那个堕胎，
嗯，
然后后来大出血死了嘛，
嗯，
然后其实是这个女孩被她父亲给强暴之后的留下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被父亲强暴之后，她怀孕了。
嗯，
然后这个女孩死了之后，她妈其实也是一直都被她父亲去，就是在家暴或者什么。然后她妈拿菜刀把她父亲给砍死了。嗯，当时我想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
嗯，
反正也算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吧。
嗯，
2024年5月啊，前年。法院呢对这个案件做出了这个最终的判决。
嗯，
审理这个认为呢，就是王某因为这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怨啊，趁被害人熟睡之机，持刀行凶，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嗯，
且作案后刻意自伤，伪造这个案发现场，虚构防卫情节，主观恶性较大，本应依法从重处罚。
嗯，
但同时呢，法院也充分考量了案件背后的这个情理与事实。
嗯，
被害人周某呢，长期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存在重大过错，是引发本案的重要诱因。王某这个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罚认罪，积极对这个被害人家属进行经济赔偿，并取得家属的书面谅解。最终啊，法院这个判是王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哦，
嗯，这个后来这个判决这个下达之后呢，王某是当庭就是复判嘛，他没上诉，所以呢，这个2年多这案件呢，也就算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
啊，其实我看完这案件，就是心里头也是挺难受的。
对，
嗯，就首先说，咱肯定是没有说要给这个死鬼这周某洗白这意思，
嗯，
因为他妈常年家暴，对吧？就也不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
对，嗯，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就这事儿其实挺难受的。你这王某呢，就是他是真100%的这个叫什么？受了这个虐待，而且好多年嘛。
嗯，
他们有孩子吗？
好像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孩子。
那结着婚干嘛呢？
为什么不？对，我也没明白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婚呢？
嗯，可能就是像很多那个被家暴的，就是这个妇女一样，可能比如说被威胁啊什么的。因为，据他说是这个周某在。就是他提出离婚的时候，周某就会跟他说，如果你要是跟我离婚，那我一定是让你们这一家子也都不太好过。
报警啊？
嗯，他就是肯定是没报警嘛。
嗯，
哪儿的人啊？
浙江温州。
哦啊，对对对对对，
嗯，
小姨子
嘛，
对，有点忘了。
嗯，对。那既然这个案子啊，就是正好说一下，就是那个。
嗯，
就是法律对于这个所谓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因为 这个案件其实主要就是在围绕这个正当防卫这个事儿嘛。其实包括这个嫌疑人也是想用这个正当防卫这个
糊弄过去，
糊弄过去。
对，就确实是很多人他对正当防卫有一定的误解，他就是感觉就是如果说你有伤害我的企图，我还击了就属于正当防卫，但是其实这根本就是不对的。
对，你看啊，这个刑法第20条，哎，我这查了一下。它一共是分三款，这三款呢，第一款呢叫一般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嗯，
我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有一小偷正偷东西呢，
嗯，
啊，结果你看见了。你过去光一脚给一飞踹，
嗯，
或者是一掰他这个，比如正在偷钱这个手腕，
嗯，
结果胳膊折了，
嘿，
哎，那我觉得这个他就是不用负责任的，这我理解的啊，
嗯，
应该是差不多这意思。
给胳膊掰折了，应该有点过当了
啊？是吗？
应该是，就是，你制止他
啊，那起码这一脚飞踹应该还行。
但是我要给他踹死了呢？
那他肯定不行，
那踹死了好像这第二条啊，第二条就是这个了啊，
嗯，
第二条叫防卫过当。那这个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
嗯，
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但应当是减轻或免除处罚。反正这我理解就是大概那意思，就是别人扇你嘴吧。然后或者光光打你一顿，
嗯，
结果呢，你如果你比如你招架或者你还两手还行，
嗯，嗯，
结果你抄旁边一刀，
嗯，
啊，是吧？
给他攮了，
哎，给人胳膊砍掉了，或者给人攮了，那这肯定就算防卫过当了，
嗯，
啊，是这么个事儿。
就《神雕侠侣》里边的那个，
对对对，是那个就是
杨过抽过回嘴，
过回嘴
那个过夫拿剑吧，
那就算防卫过当了啊！哇，这个情节简直太贴了。那这第三条呢叫特殊防卫跟无限防卫权，就是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嗯，
不负刑事责任。
嗯，
那其实这就比较好理解了嘛，就是那边都快把你砍死了，
他威胁到你的生命了，
哎，对对对，
你给他反杀了，
哎，对，你给他反杀了是吧，你这夺刀过来噗给人囊死了，
就那个昆山龙哥的那个事儿嘛，
哎，对对对对，
嗯，
就是那事儿我刚刚说呢，对，就是那个事儿，那他其实就是这第三条了，
就是我不弄死他，他肯定要把
我
弄死了，
所以这叫无限防卫权，
嗯，
啊，叫特殊防卫。所以呢，这个是刑法的这个对于这个正当防卫的这么三条这个法律啊，
嗯，
大概就是这样。
我记得就是像是那种那个叫寻衅滋事，那个是属于什么？是治安处罚条例？
对
对，那个里边就是互殴啊这种东西的话，
嗯，
是不是也是那个也我记得好像今年那个有调整，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别人抽我一嘴巴，然后我给他，
嗯，
我反手也给他一嘴巴，这个也应该也算到那个正当防卫里了，
是
吧？
这，
嗯，
以前肯定是算互殴的，
对，
而且基本上弄派出所去都是让你这边冷静冷静，那边冷静，
嗯，
关你一晚上，
嗯，是，嗯，
这一般都冷处理，
嗯，
6个小时吧，
看来很有经验呀。
别提了，哎，那首先咱们说啊，这案件肯定到这儿就是彻底结束了啊。
嗯，
那面对暴力呢，隐忍肯定是换不来温柔的，对吧？
嗯，
妥协呢也是换不来收手的。
嗯，
但是这种报复式的犯罪啊，那也是换不来新生的。
那肯定的，
你用这种犯罪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肯定最终结果呢就是把自己也变成了这个阶下囚嘛，
嗯，
对吧？你本身是受害者。那真正的这个自救他肯定不能是以血还血啊，
嗯，
你得关键时刻你得聪明啊，你得报警啊，对吧？你得留证据啊。
对，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本身吃亏就吃亏在之前没有就是每次发生这个家暴事件就去报警上，
报警啊，或者是找，对，报警啊，或者是找什么妇联呀，或者是当地的那种居委会啊，哪怕你去你对吧？哪怕你去那个男的单位去闹去，对吧？
他肯定不敢。
嗯，
对，就是很多这个被家暴的这个 女孩可能好像都是这种，要不然就是忍了，
要不然就忍，要不然就绝地反击
啊！对，就绝对就绝地
绝地反击。
这忍这事儿真的是，我觉得不行。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本身这个家暴的这个男性啊，他并不可怕。
对，
就是越是去做家暴这件事儿的男的，其实他不是什么特别有能力、特别厉害的人。
对，你在家打老婆干嘛？你对吧？你有本事你出去闹去。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窝囊废。而且你想，他为什么就只往看不见的地儿？他还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是家暴男呢，
哎
啊、他还自己还要点逼脸呢。
对，
其实他就是一窝囊废。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家暴真的就是零和无数次。如果只要有你的对象就是对你有一些过激的这个肢体行动的话，就赶紧就跑，就不要想着再给他什么机会。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节目嘛，录过一期胡同，然后其实就是讲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之前碰到过就是有家暴的这个男性，他就是那种我今天打了你，我当场我跪地上我就哭，求你原谅我的。
嗯嗯，他的这个自责一块儿就帮就上来了，
对，然后但是他下次
还
打、哎、还打，
而且这东西他其实真的是
上瘾吗？这玩意儿
很可能会越来越重，
就
手会越来越重，嗯，
就你能找到一个比你弱势的群体发泄，然后他对方不敢反抗，然后你就是会有一种窝囊废的征服感，你知道是这种感觉，
哎、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案件里讲的这男的也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有的那个家暴男都是我可能家暴之后我会伪装的特别好，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你道歉。我感觉这个男的好像也没有道歉吧，就是打完就完事了。
这男就是纯爽，
可能是另外一种王八蛋，就是
对，
这个。反正有时候你就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人的这个心态啊，你最好是能在这个婚姻之前，就是稍微的看出点端倪，不灵就撤，要不
我其实挺支持婚前同居这件事儿的。
哎，对，
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
你还是要生活一段时间。
你已经21世纪了嘛，大家已经没有那么多什么处男处女情节了，然后你生活当中就是。一定要先磨合了再去步入婚姻，尤其是现在有这个离婚冷静期啊，其实对很多遭受家暴的女性是非常不友好的。
对，
你没有办法痛痛快快把这婚离了。
对，
你这个30天，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人，那你还保不准是谁先死呢。
对，
没错。而且这东西你就尽量的，就是在他觉得不，或者说在你们俩没结婚之前，把这事儿就先封控住，是吧？
这东西没法封控。
你就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比如说这个状态呀、情绪呀，动不动就嘣就上去了那种，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非常会伪装，
就是非得到，
就是我不百分百保证我能拿捏你的时候，我不会露出真面目。
我那太可怕了，那也太可怕。
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
那也太可怕了。
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就是这人结了婚就变样了，就是他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受到法律保护了，你一时半会儿你跑不了了。
哎，
对，而且这个东西就很多男的都是那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嘛，
对，
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因为婚姻啊或者是家庭暴力，就是男的把女的给就是重伤甚至是导致死亡的那种，就是后续的采访可能采访他身边的人都说，哎呀，感觉他像别人的一个人呀。对啊，
对，你看这不是也是吗？就是他打的地方也都是让人看不见的地方，他在外边也是会装我是一好好先生的这种感觉的。
那他是这种出租房天天晚上叮咣的，肯定边上人也都知道。
嗯，是，
对，不是还采访过邻居，走访过邻居吗？
对啊。而且像是这种家暴，我觉得和那种校园霸凌是一样的，就是如果遇到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勇敢的站出来，就是不要去自己去硬扛这个事儿。
这你还别说，就这男的如果第一次动手，这女的就反抗，
直接翻脸，
直接
操刀捅他，那他都后续我觉得都
不敢，未必后续还会再有这事儿。就人都是一步一步不断的在试探另一个人的底线的，就是会侵占对方的这个安全线和权益，就是一点一点去侵蚀的。很少有人上来就给人揍半死的，
没错，
蹬鼻子上脸嘛。
对
，
确实是。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报警，然后验伤，
然后走，
对，留下证据，然后远离这个人。
对，就是 可能这样的人这辈子都不要见了。
嗯，
他给你跪下，他给你磕头认错，不要，
千万不能心软，
对，绝对不能心软，
对对对，
尤其是好多女孩
恋爱脑一上来，
恋爱脑一上来，对吧？
对吧？
再想起，哎呦，以前对我多好什么的，不要想。他打你的那一瞬间，他就
没
他妈念你好，哎，
嗯、
他就不可能念你好了，你也就不要再想他对你好不好的事了、
嗯、
啊。行吧，那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
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